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实在是借着讲员的信息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我们不是在这个时代当中站在一边主做冷眼旁观的人。主，你要我们生长在或许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主要我们怎么样子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所在的环境当中，主能够为你自己成为盐跟光的作用。神啊，你要我们成为别人得福气的一个渠道，我们是否有做到？是否有辜负你的心意？求你借着讲员的信息再一次的提醒你的孩子们，主，你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有特别的美意，叫我们绝对不轻看我们在我们所在的位置上面能够为你做什么。我们都是很软弱的人，但是你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身上显出你自己的伟大和刚强，也显出你恩典的够用。我们把今天的主日学放在主的手中，主适合的话语你让弟兄姐妹彼此的有勉励，不适合的话语主你磨去，不让魔鬼在当中有攻击的缺口。我们感恩谢谢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没有觉得好像隔了很久？大家还记得前面一到四章加上第五章的上半节讲了什么吗？不记得了，不记得了，要记得，要记一些些都好。不过最主要就是很感谢主，因为上个礼拜Ballas特别跟我们有一个专题的分享，讲到千禧年。当然我们不能够回答很多的问题，有很多除了圣经很明确讲必定会有千禧年，对吧？但是那个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形，除了狮子跟羊同卧，或许是我们没有毒物的侵害，或许是没有眼泪没有痛苦那种的美好的光景，这个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那个是有的。但是在当中有很多的细节，有一些人问，甚至我自己也在问，我们不太清楚比如说千禧年当中既然撒旦被捆绑，人还会犯罪吗？有没有想过？我在那里一直想，撒旦被捆绑，那没有撒旦的挑唆，人还会犯罪吗？会哦，好，那个不论你认为人会犯罪还是不会犯罪，你要为你自己所信的负责。为什么我这样子说呢？如果你有幸留到那个时候，希望不会了，不然的话就成了老妖了。留到那个时候，或许是你先被主接去，你都要经过基督台前的审判，这个必定有的。所以不论你要留到什么时候，在千禧年的国度里面，你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都要为你所做的、所行过的、所交账的来负责的。那当然我自己是认为在千禧年的，因为还是有人出生还是有人死的，对吗？只是大概没有疾病，可能寿命会长一些，或许是疾病没有那么猖獗，可能是这样子。可是很多我们很模糊，我们不晓得，我们用我们有限的想象力其实不太能够讲得很适合每一个人的一个答案。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真的是对着镜子观看，很模糊，因为神的智慧难测，我们是只有土地的，神是 multiple D dimension， 所以神的计划对我们来说，我们只能够大概测一点。 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不要强解，或者是说不要让它成为我们不相信不接受的一个原因。千禧年必定会有，可是千禧年之前会发生什么事？主会再来，我们身体改变，我们是接受在灾前我们就被主身体得赎，脱离这个会长皱纹的那个不好看的有病的有疼痛的这个身体，这一个我们带这个荣耀的身体复活跟主在一起。那没有信主的人在千禧年他们的身体有改变吗？有改变吗？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因为很多人都还没复活，对吧？因为白色大宝座行为的审判，没有信主的人他们还没有复活呢。所以不是所有的人在千禧年里面存活的，是身体改变的。所以我们要为着我们的有荣耀身体的改变要感恩，这个是我自己得到的。有一个问题， 有人提出一个问题说，我们上一次讲到背题的时候，他就突然间提到问题，那背题的时候那飞机突然间飞机师是基督徒，那在半空中飞机师突然间正副飞机师都不见了，飞机惊魂怎么办？ 我说我不晓得耶，可是现在不是什么都有 AI automatic 吗？ Tesla 就有了，飞机可能他上去以前他按一个 autopilot 就好了。 I don't know， 可是只是飞机吗？校车怎么办？校车的司机在 freeway 上面那么多车子，只是一半的司机突然间被接走怎么办？不是说你们在教会里面那个聚会的时候突然间一大堆人不见了就可是你站在这边对着一个空房子，不是这样子。世界下面很多不同的地方做事情做到一半，突然间超过一半的人希望或者一半的人不见了，可不可以想象那个混乱的情形？大家只是需要去想一下，非常 possible 啊，不是非常 possible， 是会发生的。因为在世界不同的地方，有早上有中午有晚上，都有人一刹那之间被主接去，剩下的那些人他们会是什么样的反应？我不晓得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如果他们能够熟悉一点点圣经，说哎呀他们被提了，我赶快信耶稣，希望是这样子。可是有一些人你最后有病，就是他们就是把不当作是一回事。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好像今天讲员所提到的信息，战争啊天灾啊人祸都会是一刹那之间人就被接走了吗？虽然他们是身体的过去，可是患难一刹那之间来到不是那么不可思议的，是吗？所以被提的这个信息在帖撒罗尼迦为什么那么重要？弟兄姐妹，为什么在讲这本书的时候特别要提到他被提的信息，或许是主耶稣再来的信息，是值得非常值得我们要关注的。所以讲这一本书最大的吸引力就是讲这些，就是让弟兄姐妹有一个提醒。我们今天是很蒙福的，因为我们从圣经的角度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大概什么时候会发生，不是年月日，就是在这些以前有什么事情，有什么征兆，这都是神在我们身上一个很特别的恩典。所以我们是很蒙福的人，如果你不觉得你是很蒙福的人，你对救恩不清楚。因为如果你对救恩清楚，你会知道你是多么有福气的人，尝过主恩的滋味你就知道他是美善，你没有尝过主恩的滋味你就不晓得这个主的恩典有什么稀奇。所以世人把十字架的道理当作是愚拙的，就是这个意思。就他们的道理 他们不知道。好，我们今天是讲第五章的下半节，没有背题那么精彩，可是要讲到我们心里面除了盼望身体的得赎，跟主耶稣基督在空中相见，除了有那个盼望以外，我们还没有被接之前，要么就是被提上升，要么就是身体过去等候复活。不论哪一样，当我们还在还有一口气的时候，应该要做一些什么。所以我们不是就在哪里 idling 或许是什么都不做，等死，讲得不好听，不是的。所以有事情我们要做的。我们大家有圣经的，请你翻开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从十二节开始，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请为弟兄们为我们祷告，与众弟兄亲嘴问安，务要圣洁。我指着主嘱咐你们，要把这信念给众弟兄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之前好像没有人问，那大家一定都很听话，带了上一次的讲义来的。如果没有的话，大家分析很大，因为上一次讲一到十年的时候，也在这个讲义的，还有这个愿望。好，这样大家听听。所以在我们讲完了第十一章，讲到被提那一部分的教导以后，这里保罗一直提到要怎么样子在教会中或者是在生活的里面彼此的来相待，彼此的相处。但一开始的时候，从头那几节，他这里就有要敬重教会的仆人，治理做神的仆人。那这里当然讲到的一开始讲到的就是那在当中治理你们的。我们都晓得在教会里面有不同的一些事工的分配，是吧？所以我们有长老，有长老其实跟监督是同一个称呼，那个职分是一样的，有传道人，有教师，有这样子。所以凡是在神的家中，就是在教会当中服侍神的人，要特别的配得弟兄姐妹的敬重，我们要格外尊重他们。这个就讲到其实我在之前的时候讲到有一些人他们不想要做工，有一些希伯来人的因素，大家记不记得？其中一个就是为什么他们觉得做工，就是说做劳力的人比较属于 低等一些的人，因为在犹太人或者在希伯来人的观念里面，做神的圣工就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的，或许是那些大祭司，或许是怎么样，他们是特别的一群人，因为在旧约的时候，神呼召立位人出来在他的帐幕里面服侍，本来就是这样的心意，所以立位人没有产业，没有地分给他们，他们的生活是其他的支派供给他们的，所以在那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他们都就是觉得在神的帐幕里面一直延直到那个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会堂里面，我还是说会堂里面做神工作的人，他们都是特别的高级的，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在里头。那所以他们在劳苦的当中治理在教会里面做工当中，有的时候一直到今天会被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的误会，很多有一些人我也听过，因为我信主很多年，从小就信主，信主很多年，很多时候听到一些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也无意中听到的话，就是觉得教会全时间的工人，特别是领薪水的，不论是长老啊、传道人的，他们都是工人。那工人有没有错啊？没有错。可是他们的想法就是，他们是我奉献聘请他们的工人。所以有的时候他们在一些的situation 里面，在一些的环境的当中，情况的当中，会特别觉得他们是理所当然的，就是要做工的，而且是24个小时都应该要去做的。所以半夜三更你有什么事情打电话给传道人的很多，打电话给教会的长老也不少，这个是起码以前在我长大的那个时候是有的。因为我自己的二姐夫他已经被主接走了，非常爱主的一个弟兄，我自己的二姐夫是做传道人的，当然某传道人也是我家中的所以我知道，不是说他们不愿意，可是你要明白，你家里面有紧急的状况你是应该的，你打电话 because you need help。 可是弟兄姐妹晓不晓得，有的时候他们请传道人或者是全职的长老什么的做一些的事情，是鸡毛蒜皮的不得了的事情，弟兄姐妹就知道了。所以我们自己要有一些的留意，不要觉得指使他们去做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的薪水是我给的，或许是我奉献的，或许是什么，他们是替我做工的。这里为什么要特别提到格外尊重他们？每一个人不论你在做什么工作，你都是值得被尊重的。你的工作不应该被人家觉得你特别高贵、特别高级，或许被人家觉得你特别低级、特别不重要。因为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做工程师的，你出去餐馆有东西吃吗？谁帮你煮？你出去做工作那么辛苦，就说我们就出去吃，谁来 serve 你啊？没有 waiter and waitress。 你住在房子里面很干净，垃圾谁帮你倒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轻看这些的工作，而且在我们的态度上面也不应该轻看这些工作。我的意思就是，你要给任何一种工作 他该有的尊重。我为什么这样子讲？因为我自己真的是在也亲身听到，特别我有一个同事，以前他有一次带着他的孩子来就是要 pick up， 在做工的时候要拿一些东西，然后他就看见那个 housekeeper 在哪里清理厕所啊，清抹啊什么的，然后他转头跟他儿子说：“你不好好读书，你就像他一样。”我听到了，这个心态第一个正确吗？不正确，因为他的语气各方面都是不屑的。你给你的孩子第一个感觉的教导就是，你比他高级，我比他高级。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 ，Carrie， you shouldn't say that。”他根本不甩我，根本不甩我。可是让我有一个很清楚，那个时候我也挺年轻的，我刚刚结婚。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很清楚的观念，就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全时间的工人，不论是宣教士，不论是传道人，不论是长老什么的，有的时候很委屈的，因为有弟兄姐妹觉得他们是为了钱去做这个工作。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不应该是。I should say， 因为好像巴勒上个礼拜也提到，那个有很多人做所谓的圣工，教圣经什么，他们是没有属灵的生命的。我也见过很多。所以如果一个真正受神的呼召，在神的教会里面服侍的工人，是特别值得我们尊重的，因为他们在主里面是劳苦的。弟兄姐妹，这不是我讲的话，这个是圣灵借着保罗讲的话。所以我们对我们教会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长老、执事，应当是存着敬重的心，不论他们受心还是不受心，可是他们的劳苦是值得我们尊重的，而且值得我们在祷告中纪念他们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教会里面参加聚会什么的，你从来没有为教会里面的长老、执事、传道人祷告过，你亏欠他们，他们值得在我们每一天祷告里面被纪念。所以我们大家彼此来勉励，我们要体谅他们，要知道他们是为了神的缘故，侍奉主的缘故来劳苦。我们要不单只要接受他们，我们要欣赏他们所做的。很多时候我们批评很快出来，赞美往往受到最后，不到必要时一句都不讲，哎，你做得很好，因为好像讲出来我们就亏了。我们要彼此和睦，为什么呢？因为彼此和睦，教会里面有争执啊，只会让服侍我们的、治理我们的，在当中来维持教会正常运转的长老、执事、同工们更加的劳苦。所以和睦，他们就在这一方面轻省很多，因为他们可以把注意力放在不同的地方，真正需要推动教会意向在神的旨意里面需要做的工作上面，更加的可以花那个时间。所以不和睦是教会灵命非常不长进的一个记号，教会的和睦是教会灵命非常长进的一个记号。所以我们和不和睦，外人一看就知道，会感觉得到出来的。所以我们自己要明白我们的和睦并不只是表现我是一个好人，你是一个好人而已。我跟你当中一定有不一样的地方，一定有不同意的地方，可是这并不表示我们不能和睦。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对我们教会的同工、我们的长老、执事、我们的传道人，怎么样子表示我们尊重他们，在和睦一同推进教会事工的上面，我们要有一个非常谦卑的心， 要有一个灵里面打开接纳的心，不一定是同意，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不一定是同意，可是在不同意的里头一定有一些事情，有一些东西，有一些的方向是我们一致的，是为着神的国一致的。所以如果你放下你不同意那一块，他放下他不同意的另外一块，没有影响大那个意向或者那个方向的，你放弃你所认为一定是对的又如何？这个是我们彼此需要学习的地方，因为很多教会都是因为不和睦而分裂的，这个是非常破坏的见证，非常破坏的见证。所以我们自己要很明白。我记得我们那 COVID 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没有办法在一起聚会。弟兄姐妹，你晓不晓得在 COVID 的时候，这个是魔鬼一个最大的攻击。当我们不能实体聚会的时候，你怎么样子活出肢体之间团契的关系，肢体的关系，你人都见不到面，我怎么样子可以让你感觉得到我是关心你？所以当 COVID 那段时间我们被迫要停止聚会，不能实体聚会的时候，那一段你觉不觉得人跟人之间那个距离就大了很多，陌生了很多，在电话里面，就算是在 WhatsApp 里面，那种没有那个亲密的关系，那个疏远了很多，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分别。我不晓得弟兄姐妹觉不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阻拦，这个是魔鬼一个很大的诡计。很多很多肢体在这一方面是有跌倒的，就算现在已经2026了，还是有一些教会没有实体聚会，或者是非常少的实体聚会，肢体的关系被破坏。所以我们要谨慎，有些时候我们要因着神的国，我们要刚强壮胆，这个是我们彼此可以勉励的地方。不是我知道你存在，你知道我存在，教会几百人，你就以为那个关系可以这样子维持？不会的，不会的。见到面跟你笑一下，跟你讲一下母亲节快乐，是很宝贝的，是很宝贝的。可是你见不到那个，我也不 care 他有吃饭没吃饭，有没有睡好觉，手有没有事，那个孩子听不听话，身体有没有状况，你不会特别关心，因为你见不到他啊。他脸上那种的哀伤，他脸上那种的寂寞，脸上那种的不快乐，你看见吗？你看不见了。所以我们不要没有自己的生活，因为没有自己的生活，你活不出和睦，你活不出和睦，这是其中灵命成长那个标记，表示我们教会治理长老执事传道人是他们的工作是做得合宜，做得好，做得成功，做得合乎神的心。所以就是拐了个大弯跟你说对长老执事好一些，你们没有纪念他们，没有在祷告中纪念他们，今天开始我要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原来教会有不守规矩的人哦，你见过吗？没见过，你们太幸福太幸福。什么叫做不守规矩的人？有的时候有一些人会讲得不好听，因为理所当然就有一种你必须要听我的，特别是老油条像我这样子的，我在教会里面长大了，你知道吗？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十二岁我就已经信主了，我认识圣经比你多。不守规矩，因为你不是做老师，你就要做什么？学生。弟兄姐妹，你信主多少年，你都是可以从别人的身上学到功课的。所以不要轻看别人讲的一些话，或者别人讲的一些规矩，有一些规矩你必须要守的， 特别是就算你是那个孩子的父母亲，你的孩子不听话，主日学的老师或许是 Awana 老师，然后要 discipline 你孩子的时候，你不要去 challenge 他们。你有没有试过为你的孩子出头？没有啊，太好了，你们太好了，感谢主，你们都是太可爱的弟兄姐妹了。我做 Awana 的老师做了9年，做主日学的老师也就做了很多年，所以我很怕教小孩子。可是我有父母亲向我提出挑战，说我对他们的孩子不公平。以前我们刚刚开始在北区做 Awana 的时候啊，我们是很严格的。但 Awana 说，你背不出来两节圣经，你就不能晚了晚 game time， 你知道吗？我要遵守圣经啊，背。他根本在家里面没有背，也没有花时间去背，他怎么背得出来呢？那我还有 assistant 的，你去 assistant 那里背，那 assistant 就是也是比较容易的，他讲一个字他就提一个字，讲一个字又就提一个字，一句圣经里面16个字他提了8个还是背不出来。那个 assistant 就看着我，他都不晓得怎么就给他过还是不给他过了。我说你过来，你背给我听。他讲了一个字看着我，我没反应，那就再广东话说抖出另外一个字，就是吞吞吐吐的第二个字，我还是不讲话。我说你去那边坐下来，你再去背一遍。你那当时读了以后，有一些就好像你读过3-4遍，你就是你讲了一半，我都会给你过的。我跟你讲，不过因为他实在是没，有一些就是心思不在，他只是想要玩。我不给他过，不给他玩。玩 game 的时候，我就要他做。我被 challenge 了，我被那个妈妈，是我偏心，是我怎么样？有时候我也有父母亲跟我说：“你太严厉了。我这点我是承认的。我这个人是，我是很严厉的人，我是要求比较那个，所以我也承认我是严厉。But anyway， 有一些规矩要守的。并不是说规矩里面不能够有人情，我们中国人最讲人情，最讲人情。哎呀，没所谓了，哎，什么了什么的。可是有一些你的底线不能过，那当然每一个人底线不一样，那你们自己要去 decipher。可是教会里面是有不规矩的人，有一些他们破坏的比较大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听说。有什么人被劝导了，或者是被讲话，个别讲话了，好像啊，什么怀中突然间把我叫到房间，就说啊，你不应该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你要顺服，因为这些是对我们有好处。你要知道，这些不守规矩的人，或许是警戒。不守规矩的人是用爱心来做出发点，而不是用个人的攻击为目的，这个是大前提。你的样子不好看，我就不喜欢你，那当然这个不行啊，对吗？如果你讲这句话是没有大众恩慈，这个你要听到，对吗？所以我们自己要晓得，有一些的规矩就是要守的。你要详细讲怎么样的 specific 的讲，我就很难了，因为我的 standard 跟你的 standard 不一样。就好像我常常跟我先生常常都争执一点，聚会准时。我的规矩就是聚会准时，所以我老公说我挑剔，所以 anyway，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彼此来劝勉。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没有什么所谓的事情。如果是有一些因素不守那个的规矩，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争议，或许一些不好的见证，被教导的时候，被训勉的时候，我们要存着一个心。第一，如果我是被指导的人，我要顺服。第二，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去反抗，一起去抗议，一起怎么样？ 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不要做这样的事情，要顺服。不然的话，你可以看看你可不可以做长老执事啊？你如果觉得你很公平啊，或者很有高见啊什么，你去做啊。你要在那个 position 上面可以的。那个当然，圣灵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呼召，圣灵为另外一回事。弟兄姐妹是不是有同意的看见，也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按你长老执事的时候，要先提出来啊，我们啊按你某某人做执事做长老，请弟兄姐妹你们有什么意见提出来？因为弟兄姐妹每一个人在将要被按立做长老执事的这位弟兄姐妹身上，你是有一个不同的看见的，你是应该有看见的。所以这个就是同心，你们都不是不守规矩的人。所以我不是讲你，我讲我自己。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弟兄姐妹，你知道我在家里面，我要讲这一句，就是说怎么样子彼此的勉励，这一句话我自己很有一些的挣扎。有没有看过这一句话 Be patient, God isn't finished with me yet。 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就说比较年轻的时候，我的二姐夫常常用这句话来勉励我们那一群刚刚那个时候我们是Youth group， 是大概12、13岁、14、15岁，就说在 high school 跟 middle school 中间这一群的孩子，他常常用这句话勉励我们，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非常非常有耐心的人。他说我们要忍耐呀、啊，要忍耐呀、啊，因为神在你身上的工作还没完。所以就好像我们身体还没有完全长成一样，不要说哎呀你怎么那个脸那么圆啊，我会瘦下来的，就是一些时间而已啊。神为什么这样子啊？那神还没有雕琢成功，还没有雕琢完，不是成功，雕琢完，你要让神用他的时间做一些功夫。所以如果你看我看得不顺眼啊，也求你忍耐，因为神可能还要继续要磨我一些零零角角。我们看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看不顺眼的地方，或许没有，或许有。 Be patient 在这里也是真的是让我自己特别，我早看到这个 picture 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对小孩子真的是就是没有 patient。 看到这一个，我想了一下，是不是要顺服，要回去再教小孩子？挣扎了很久，还是决定神了，你放过我吧。暂时还不要。可是这个提醒了我一点，我是非常非常没有耐心的人，对急脾气的人呐、啊，这个不容易啊。所以如果你们是很温柔的人，很有脾气的人，像我们那个现在爱顿主日学的Josephine 跟那个 Alice， 我实在是对他们非常拜服，非常拜服。我只能够说他们的忍耐力是我的13倍，我佩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彼此忍耐，你不要以为你忍耐他咬牙切齿的忍耐，有一些人忍耐你也是咬牙切齿的忍耐呢。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里一直讲到的就是我们在世界上面生活，我们遇到的恶人多不多？多多啊，有很多人是真的是不理你的死活，所以才有那么多不公平的事情，我们才会气得头顶冒烟，那么不公平，宁可让步。神说伸冤在我，神为什么要我们让步啊？因为神要用十字架上面的爱跟我们 讲出一个真理，爱可以胜过一切。你如果以牙还牙，那个是旧约的那个主耶稣再来之前，神也容许以恶报恶，旧约那个审判要怎么样。可是主耶稣来了，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胜过这，胜过以恶报恶。大家明白这个，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明白这个意思吗？什么叫做把炭火堆在他头上？我特地去查，因为我不明白，那这什么意思啊？那个好几个解释的都是，就是说你的炭火那个暖，爱的温暖会让那个恶人自己会产生悔恨，然后会悔改，会看见你的温暖的行为，因为有爱可以反转。就好像讲员跟我们很多时候的信息都是讲，神很多时候好像是惩罚，可是最终的目的是拯救。恶人神爱不爱啊？爱。神救不救啊？救。怎么救啊？要借助我们认识那个爱，要借助他们有一天会明白十字架的爱，他们悔改了，神就救了。可是到处都是恨，连你也是恨，他做什么你也坐在他身上，俾翻啲颜色佢睇，给他一点颜色，他这样子带我，我也这样子带他。所以当 Erica Kirk，他先生的追悼会上面，他讲了那一句：“我会原谅那个谋杀我先生的人。”这个成了很大的一个震撼，因为那个人是用仇恨来杀他先谋杀他先生的，可是他选择用爱去宽恕他。所以这个用爱来爱你的敌人，以爱来胜恶，是个很伟大的功课，主耶稣的功课。十字架就是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爱，就是胜过了旧约的以牙还牙。软弱的人我们为什么要扶持？这里软弱的人就是那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你要紧紧抓住他，不要让他跌倒的意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些软弱的人，我们心里面除了耐心以外，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子紧紧抓住他们，不要灵里面放弃，去安慰，去勉励，去把他们从那个坑里面救出来，不让他们跌倒。因为让他们在一直在坑里面，他们会质疑神的信实，质疑神在他们身上的爱，他们就跌倒了。所以这一节的圣经里面讲出了很多用爱来做出发点的信义，是值得我们一直去思量的。我们今天实在是很缺乏，今天我们爱得不够。大家看过这个电影吗？ Pay Forward 是26年以前的电影， Y2K 的2000年的电影。那其实就是讲到这个孩子，他就是做了一件事情，就希望他所做善行的做善行的这个人，他做了善行在这个人的身上，就希望这一个人能够再做另外三件的事情在其他三个人身上，就这样子 pay it forward， 这个意思就是那这个善行是可以影响别人，而且会有那个骨牌的效应，挺不错的 movie。你觉得他卖不卖座？不卖座，好像没有两个礼拜，一个礼拜就匆匆下花的，赔得很惨。那个时候那些人说，这样子的 movie 怎么会有人去那么笨，咁蠢去做，那么笨去做呢？你不晓得那个人是谁，你只是做好事做在他身上。所以有一阵子这个 movie 出了以后啊，有一阵子，McDonald 出现的一个事情，就是 那个 drive through 的时候，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在 drive through 的时候，那个 McDonald 那个 drive， 比如说我开进去 McDonald， 我买一份早餐这样子，我就多买一份，跟那个 service 的人说，给后面的，也请你转达一句话，让他也买一份给后面的。有没有听过这个 movie 出来的？就是说产生的反应，当然没有 last 很久，没有延续很久，可是这个不美吗？所以今天如果你能够在一些场合里面给一些人一些帮助，美不美啊？或许你接受到别人的一些帮助，美不美啊？很美的。如果特别你是被接受帮助的那一个人，你心里面真的是哇，怎么会有那么好的人？我父亲就试过，车子抛锚了一个年轻人跑下来 ，Dropping Man， 真的是年轻人啊、老外，就自己一个人把帮助我父亲把车子推到旁边去，然后我父亲当时打电话给我哥哥求救啊什么的，可是我父亲想要付钱给那个年轻人不瘦啊，很年轻，父亲说大概二十几岁，就是很年轻的，可是他心里怎么会有那么好的人，而且那么蠢，我给钱他都不要了。我说可是你不是应该要为了这样的一个人来感，他说我是很感激他的，可是我也觉得如果是我一定拿了我要给他的那二十块，我一定拿，我出了力啊。这个就显出有生命跟没有生命的，当然我不晓得那个年轻人是不是信主的，我不知道，可是如果你做了一件美事，这个美事可以令人感觉得到那一天很快乐，这个是在天上被纪念，所以我建议大家一起来做，因为不能够只有一两个做嘛，对吧？所以可以这样子延续，对周围的人释放出一些的善意，不需要很多，可是当你释放善意的时候，你这个善意很可能会影响到他，本来他今天早上就跟老婆吵架了，什么心情很不好，你释放善意，他可能心情比较好一点，对他来说有一些帮助呢，可以让他开朗一些，你不晓得，可是不要轻看一点点的善意，有的时候多讲一句谢谢，有的时候多点一个头，有的时候就让一让，都可以，等一下打饭的时候你让我插队也是善意、啊、内在应该有的心态，就是因为很多如果你心里面没有这个生命的改变，弟兄姐妹你做不出来，就算做出来都是点到为止，或许是心有不甘，或许是心里面真的是不愿意这样子做，甘心乐意的去做跟你很勉强的去做不一样的，常常喜乐，我不是一个常常喜乐的人，我跟弟兄姐妹承认，所以这一点我觉得神是特别跟我讲，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多忧多虑的人，我忧虑很多，一个忧虑的人不会喜乐太多，因为要么就是为了明天忧虑，要么就是为了今天忧虑，要么就是为了等一下三十分钟以后忧虑，我的忧虑很多的，可是你忧虑多你喜乐不起来的，你为什么忧虑多？加尔文，我们从他所讲的话来有一些的勉励跟提醒，基督的义和永生的盼望可以让我们在各种的情形各样的忧愁中仍然喜乐，他讲得很严重啊，如果不是我们就是对神的救恩忘恩负义了，我看见这个我自己很大的提示，如果神的救恩不能够成为你喜乐的泉源，我们还没有觉得这个救恩很宝贝，我们一起来思想，真的是为什么永生的盼望是我们得救的一个缺据，而且成为我们喜乐的泉源，这个值得我们自己去思想。 你心里耶和华而得的喜乐，这个喜乐这个平安不是我们自己要可以得来的，可以去做什么事情的，是耶和华给的。所以神给我们的不是不平安的意念，神给我们的是平安的意念，喜乐。耶稣说不要忧愁，你忧今天还没有过完你就忧明天了，你有的少了。这个是我常常要被提醒，主耶稣要我学的一个功课。我是很多忧虑的人，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懂得学习谦卑，怎么样子把忧虑交给他，或者忧虑今天就好了，不要忧虑明天。不住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是不是记得的时候祷告，不记得的时候就不记得祷告？我们是怎么样去祷告的？不住的祷告，我特别去查 ，pray without ceasing， 是 continuously occurring but not continuously occurring but constantly recurring， 有没有分别？有没有分别？好像很一样啊。它不是持续不断的在发生，而是不断的重复进行。你要怎么样是重复？重复进行就是它根本没有断过。我们在神的跟主耶稣的里面，我们跟他的相交，住在他里面，那个相交就是一个不断的重复的进行当中。不是啊，突然间想到啊，我不应该忧虑，又回到主耶稣的里面。你是要住在他的里面，不是要出来。你常常住在主耶稣跟神的里面，你就是一直不断重复的进行当中，是进行式，不是现在就到你去，现在就到你去。他特别 ，Wisby 特别用了好一段来解释这一个，不是要你 OK， 我现在回去祷告。我现在回去祷告，那个就是 occurring， 你现在又要不再回去。But it is constantly recurring without you consciously aware about it。这个就是不住的祷告，它是这个叫我们勉励我们要正视的是，是不是常常在主耶稣跟神的里面住在他们里面，以至于祷告就变成一个不断进行的 conversation with our Lord Jesus。这个意思，应当一无挂虑，所以这个是对我讲的，将所要的告诉神。所以我们不要怕，觉得这个是很小的事情啊。神 doesn't want you to bother him with it， 你错了。神 really want you to bother him， 不过你 bother him， 你把这个交给他以后，就不要一天到晚就说，要不要再讲一遍？神你听到吗？或者要提醒神，我。刚刚祷告你听到了没有？我再讲一遍，以为神没有听到。神给我们的是出人意料的平安，很多时候是我们以为无灾无痛无害无祸就是平安，不止那一些，因为灾祸患难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免不了，也逃不掉。可是神怎么样子让我们在这些的里面仍然有那个信心，觉得日子会过的，会过的，会过的。神给你呢，到你醒过来明白的时候，已经一天已经过了，另外一天又再来。在神的里面，每一天都是新的。但一切的忧虑，因为他顾念你们，不要想到神看不见，神不知道。神听不见，或许神故意就是要让你知道他的那个严厉。我们常常把神按着我们自己的性格来框在一个框架里面。神比我们真的是公义太多，所以我常常觉得，哎，神你是跟我讲话的，是跟我讲话，就是。因为我把神放在一个框框里面，适合我的框框，然后就把神的能力、神的恩典、神的恩慈各方面，我都给他框住 ，limit， 见基督。我跟大家讲过，这个伊尔是我很喜欢的一个 Karen， 因为我觉得我跟他很像，真的是常常都觉得天上有一块黑云，可是这个字太小，大家看不见。所以这里最主要就是这个字，这些里面的字就是一个勉励，就是不要以为你自己最可怜，不要以为你自己最烂、最差、最什么，在神的眼中你是最好、最宝贝。人家觉得你宝贝，还没有什么，神觉得你宝贝，你才是宝贝。谁家不会觉得自己的孩子宝贝啊？或者是自己的孩子最出色、最好啊？要人家看，人家是这个样子的，他的孩子，不外乎是。你自己说的不准确，不算，神说的才是准确。神说我们都是他眼中的同人，所以神爱我们，才会把主耶稣都为我们死了。神觉得你宝贝，你就是真宝贝。所以不要轻看神在你身上各样的工作。 God hasn't finished with you yet. God hasn't finished with me yet. 彼此忍耐，凡事谢恩。神的旨意我们清不清楚啊？刚刚讲到的，讲了一大段，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要常常喜乐，神的旨意啊。所以不要跟我说你不晓得神的旨意是什么，我刚刚给你列了，这个是神在圣灵里面要我们学习所结出来的果子。你结了几个？没有结够果子，我们还是对神有亏欠。我是好像一个都没有结，还没有结，我还在长叶子，我还没有结。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彼此来劝勉，因为神圣灵的果子，为什么教会要有肢体的相交？因为每一个人的果子显出来的果子不一样，所以我们就互相配合。你有喜乐，我有恩慈，他有宽容，他有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才能够在肢体里面活出彼此和睦的一个印记。万事都互相效力，万事是所有的好事，所有的坏事也互相效力。万事他没有说是所有的好事，不是，万事是所有的事。你认为好的，当然啊，效力效力效力，对我有好处。你认为不好的，原来也是在为你效力，只是你还不明白，还不晓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一些不好的环境、一些挑战的里面，不要马上就觉得神不爱我了，他又对我不起了，我又受了亏欠了什么的，不是的。我们要明白，所有的事在爱神的人当中都是互相效力的。可是我得不到好处，是不是是表示我不爱神呢？是不是？你继续想了，我不知道。可是神爱我们是一定的，可是我们有多爱神，就是你跟我自己要在神面前自己做。你在神面前真的很谦卑、很爱你，你就会发现万事真的是互相效力的。所以我们从约伯身上也当然知道了，约伯受的祸患，而且不是他因为犯罪受的祸患，他从来在他受祸患的时候从来没有开口那个跟神讨要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只是不明白。约伯在受苦的时候，他一直的一个反应就是神离开了他，神离开了，就说他被神驱逐了，不在他的那个跟神一起的那个的光景里面，他觉得神离他好远。一直到神跟他说话，最后的时候，约伯才明白，原来当你明白万事都是出于神，神有绝对主权的时候，他就默然无声，赞美耶和华。约伯到最后才明白，所以我们从约伯的身上要学习，万事好的不好的，原来都是神在我们身上一切的作为，让我们经历他作为的奇妙。 献上，用感谢献上为祭的是神很喜悦的。下面好几节圣经都讲到，神原来我们为什么在祷告的时候不要先一开始一连串的求告，神啊，我要缺这个，我要缺这个，求你保佑这个保守的。我们一开始祷告的时候，应该是赞美、感谢、先行。这个是我们操练祷告需要对神的伟大、对神的恩典，要学习操练，荣耀称赞他、感谢的地方。因为神喜欢我们用感谢献上。如果没有坏事，你怎么知道你所经历的原来都是那么多好事呢？你就觉得理所当然呢？你生病了才知道原来不生病的时候是很好的，手不能动了才发现原来用这个手来刷牙刷得特别干净的，拿不到筷子，所以现在吃东西少吃了一半，因为拿筷子很辛苦要用叉，所以我现在吃饭在家里面要我老公喂。你不晓得你没有两个手用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你有两个手用是不错，这好事。我现在这个手装不起盘子，要装盘子的时候就是要两个手，抱不了孙子我很惨的，对不对？几个孙子抱不起来，连六货我的第二个孙女是两个月，我抱不了她，手拖不起来，我就觉得很可怜了。那原来以前那三个我可以抱，原来是那么美好的，我现在知道了。现在这个第四个就失去了那个甜美的那些时间，不好的事情或许有没有让你顺心的事情发生，才让你知道你过去很多顺心的事情原来我没有感谢。赶快去感谢，有两个手的赶快去感谢，等一下你为我吃饭。所以啊，我们向神跟我们讲的话，我们要绝对的知道这个是神提醒我们的话，不是随便讲的。因为圣经都是圣灵所默示的，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有感而不动。这个的原文是 extinguish， 扑灭、熄灭。这个字 是什么？这个字是一个自己有意志想到要去做的，给它打死、熄灭的意思。不是说哎呀有风吹过，不关我说我没有吹它，是风吹的，不是，是你自己过去给它熄灭的意思。所以圣灵的感动是有感，只是你不动。所以你消灭了圣灵的感动，保罗说这个是得罪神。所以我不晓得我们当中什么时候圣灵有一些声音跟你讲话，跟你讲话就是一点声音，不需要打雷劈在你身上，不需要一点的声音，借助另外一个人，借助一件事情，借助一个字，借助一个环境，圣灵会有感动的。可是你有没有接受圣灵的感然后动？不要叫圣灵担忧。什么叫做叫圣灵担忧？你知道不应该做的，可是你还是因为了环境做了那些了那种呢？圣灵担忧，其实圣灵从一开始就像父母亲一样，好像保罗说的，我们会担忧孩子小的时候，他吃，又怕他吃的太多太肥；不吃，又怕他吃的太少会瘦。有没有？刚刚我第一次做母亲的时候，就是讲几个搞无聊鬼搞音。有没有这个担忧啊？没有吗？
没有。
他吃也不是，不是。如果他能够讲话的时候，你高没啊？你阿妈，在我你我食个唔食啊？你话。有的时候，我们对孩子是这样。圣灵对我们也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有感而不动，圣灵会担忧的。有一些事情我们稍稍知道不应该去做，可是又忍不住去做，就是那种自我的挣扎，还是 cave in， 还是这些都是令圣灵担忧的事。所以有一些事情你明知不可为而去为，令圣灵担忧。明知可为而不去为，也是令圣灵担忧。 你没有神的灵，你不知道这个是神的灵。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神的恩典，有圣灵的印记在我们身上，原来是很有福气的，知道？只是你不知道这个是福气，因为你常常扑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所有圣经的话，不论是讲台的、主日学的、那些讲座的或者什么圣灵的话，但是要查验，不要只是信，不要只是像上一次讲到那个Family Radio 那个人说主耶稣什么时候来，那些他们就信了，明明是违反圣经。你要查验。今天我们比较少提到 WWJD， 我跟大家其实也没分享过，以前我读 High School 的时候，这一个是非常 popular 的，他上面有一个 bracer， 年轻人有一个 bracer， 大家手上的就是这个点写 What would Jesus do？ 很多时候他没有做什么事情，这些年轻人 They are encouraged to look at the bracelet and then think about it for that brief 10 seconds， 看到那个手的镯子就看一看，如果我是主耶稣，我这个事情我要怎么做，给他们一个提醒，主耶稣要怎么做，你跟随主耶稣就不，不论是什么不好的事情，有什么好的事情，你按着主耶稣的吩咐去做，主耶稣怎么做你就跟着做，会不会出错？不论什么事情，那个时候有一阵子，high school 的孩子很流行戴这个 bracelet， 我觉得是非常好，所以我们可以 encourage 我们的孩子。很多时候，他们要做什么事情，停个十秒，让他们想这句话 ：What would Jesus do？ 对他们是很大很大的裨益。我跟你讲，他们想一想，主耶稣要怎么做，在他们很多的抉择上面，就算是很小的事情，讲一句脏话，或许是欺负一个同学，或许做一件善事，或许做一件好事，都会给他们很大的受益。这就是我们做父母亲、做祖父母亲这些应该要做的事。提醒大家，或许你自己做个 bracelet 给你们戴，看看你要不要戴，做一个小的挂件给你们戴。当然，保罗的书信到最后都是要祝福的，但蒙保守无可抵的。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被提的时候，被提到主的上面的时候，我们是土木和谐还是金银珠宝，那就不公正，因为无可指责的生活是不容易，那个是成圣再成圣的生活，这个是一个过程，你跟我都还没有到，我们继续努力全然成圣，整个人灵魂体所有的你认为你喜欢你要什么的，如果都屈服在主耶稣基督跟圣灵之下，你就成圣，你就离成圣不远了。所以神的信实会帮助我们成功，不要以为这个你要凭自己可以做得到，你凭自己永远做不到，你要靠着神才做得到，因为神是信实，他说他召我们叫我们得跟他一同得荣耀，配进他的国，所以他是信实的，他说你要愿意他就成就。神的成就要跟人同工的，不是只是他做一直在那做工，你不做工神不成就。最后我们还是用陈牧师的一句话，警醒生活，迎接主，因为主耶稣几时再临我们不晓得，所以我们警醒生活在主给我们还有的年日里面，做合乎神心意的事，过神合乎神心意的生活，主来的时候我们就毫无指责也毫无瑕疵，见主面不至于羞愧。我们来祷告。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真是爱我们，你在你自己一切的创造当中，你唯独给了人你的灵，主你要我们与你自己心意相通相交，因为你极其愿意我们进入你的国与你同得荣耀。谢谢主给我们帖撒罗尼迦 主啊，你在这卷书信里面，主，你实在是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提醒和劝勉，巴不得我们常常愿意在你的旨意里面有顺服的心，主，过你要我们过的生活。感谢赞美主，我们为着前书的完成向你感恩，求你自己来保守你自己的话语，真是合乎你心意的 求你来存留，不合乎你心意的求你抹去。孩子也是为着前书向你感恩，把剩下的后书继续放在主的手中，求主你同样的把话语赐给我们。我们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